白宫星期二宣布，拜登政府将推出一项名为网络信任标章的计划，以协助民众选购比较不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的家中设备，增进网络使用安全。而这些符合美国资讯安全标准的装置亦将获得联邦政府的标示。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白宫官员星期一在新闻简报会上宣布，白宫未来将针对物联网推出一项网络信任标章的计划，以标示哪些装置符合美国资讯安全标准。按照新的方案，企业可以申请让自家产品贴上这一标章，只要产品符合特定的资讯安全标准，比如对密码设定有严格要求，或者是经常更新软体。负责网络暨新兴科技的白宫副国安顾问纽伯格说，我们现在每日依靠网络和蓝牙连线装置做很多事情，从调整温控器这种基本动作到外出的时候确保住家安全等各种复杂任务。他警示说，安全性比较差的产品可以让网络攻击者在美国住家和办公室占有据点，进而窃取资料或者造成扰乱。目前民众使用的设备，从婴儿监视器、健身追踪器到家用保存摄影机，越来越多的科技装置已经构成所谓的物联网。但官员警告说，这个可能会令到网络安全威胁增加。官员在当日的简报会上还说，参与计划的企业包括亚马逊、Google、乐金电子和三星，但是少了 iPhone 的制造商苹果公司。引发外界关注，这项计划是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负责，预计在公众意见征询期结束之后，会在明年开始实施。当地时间星期二，一名驻南韩的美军士兵意外越过南韩和北韩的边界进入北韩，据信他已经被北韩逮捕。美国官员透露说，这名士兵原本应该回到美国接受军方的惩处，却在南韩的机场逃走，并参加旅行团到边界的时候乘机叛逃。下面请听报道。在星期二，一名面临纪律处分的美国士兵无预警地在南韩和北韩的交界处叛逃，并且跨过北韩边境。据美国官员透露，这名美军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低层士兵，因为违反纪律正要被送回去美国，但在当日他却在机场通关之后又设法翻转头入境，并且成功地加入游览边界地区的一个旅行团。据目击事发过程的同团的游客话俾 CBS 新闻听，当他们一行人参观完当地的一栋建筑物的时候，这名男子突然发出哈哈哈的大笑，并且很快地跑入几栋建筑物之间。同团的一个目击者话，一开始我以为这个是一个玩笑，但当他冒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不是一个玩笑。目击者说，北韩的军方人员当时在几秒钟内就对这名男子的行为做出了反应，并造成了一些混乱。对于这宗意外的事件，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仍然在努力了解很多情况，我们认为这名美国军人已经被北韩关押，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和调查这一情况，并努力通知这名士兵的近亲。同时奥斯丁亦表达了对这名士兵的担忧。而驻南韩美军发言人艾萨克·泰勒上校说，目前军方正在与北韩人民军同行合作，以解决这一事件。星期二，前总统川普再次抨击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已经疯了，因为他接获到来自检方的调查通知函，暗示他很可能会因为2021年1月6号国会山庄的暴动案而遭到刑事起诉，这个亦是川普指责的这场猎巫行动来自美国司法部的最新的举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 前总统川普再次收到来自检方的调查通知信函，说他很可能会因为2021年国会山庄的暴动案件而遭到刑事起诉。川普当日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已经疯了，这位现任总统拜登的司法部核下的检察官寄来一封信，说我是1月6号事件大陪审团的调查对象。川普说，这场猎巫行动完全是为了干预选举，完完全全是将执法工具当作政治武器。他说检察官只是给他4日的时间向大陪审团提出报告，而这个几乎确定代表他会被逮捕和起诉。之前川普遭到不当处理官方最高机密文件的起诉案，亦同样是由这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川普作出起诉。先前的这项起诉书已经涵盖了37项罪名，其中包括违反间谍法，并指控川普犯有串谋障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两点，川普的律师已经代表出庭在佛州皮尔斯堡市举行的一场联邦法院听证会。对于司法部针对国会山暴动一案的最新可能起诉，川普重申这个完全是一场猎巫，执政当局已经将司法部当作政治武器。他强调说，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连类似的情况都不曾有过。北半球持续出现高温和洪水的极端气候，热浪打破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纪录。数据显示，7月第一个星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星期，但欧洲太空局警告说热浪先至啱啱开始。下面请听报道。在美国有将近1亿人面临危险的高温，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等一些地方已经经历了长达一个星期的高温。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正在美国北部地区引发不健康的气候警告。欧洲大陆正在迎接第二次极端热浪卡戎，预计这个星期南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更强的高温，将导致人面临健康风险，并容易引发野火。在这个同时，亚洲多国正在忍受酷热的热浪和创纪录的季风降雨，暴雨浸没了日本、中国、南韩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引发山洪、山体滑坡和停电，扰乱了几百万人的生活。创纪录的气温还导致相关疾病的增加。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目前席卷南欧和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预计将在这个星期中间的一两日加剧，并可能创落新纪录。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已经连续几日面临持续的高温，但是欧洲太空局警告说热浪先至啱啱开始。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意大利，很多城市的气温预计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欧盟哥白尼紧急管理服务机构警告说，西班牙部分地区、意大利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以及希腊部分地区存在非常极端的火灾危险。西班牙正在应对夏季的第三次热浪，预计未来几日的气温将会进一步上升。美国从佛罗里达州到加州，将近1亿人收到高温警报，其中至少5000万人在过去10日里面一直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自6月10号起，西南地区从德克萨斯州到亚利桑那州已经连续38日发布危险高温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预计该地区的这种连续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28号，夜间气温几乎不会有任何缓解。凤凰城星期一再次达到43摄氏度，创落连续18日处于该温度或者更高气温的纪录。 仅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凤凰城就已经确认有12人因为高温而死亡，但预计到下个周末，凤凰城每日的气温仲将至少达到46摄氏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知道基辛格前往中国。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谈到，高龄百岁的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治上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8号在北京会见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基辛格强调，处理好美中关系，避免两国发生战争，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必要性。他还说，美中两国军方应该加强沟通。李尚福则再次就两军缺乏交流的严重后果警告美国，并同时说中共希望对话。对此，宋国成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讲到，高龄百岁的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治上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对于他这次访华的时候强调，历史证明美中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将对方视为对手的代价。宋国成认为，基辛格是以他过去一直亲中共的立场在这里打秋风，讲风凉话。他说，当年基辛格所谓的联中制俄政策，将当时的苏联当作竞争的对手，美国付出了什么代价？不单止牺牲了中华民国，而且还将中共给养大了。那美国今日不是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吗？乃至于是一个每日想要取代你的一个侵略性的霸权政权。所以基辛格的这种讲法，我觉得就是在这里打秋风，在这里讲风凉话，在美中的关系当中掀起不到任何一啲涟漪。对于李尚福讲的美中关系陷入谷底，是因为美国有一啲人不能够同中共相向而行，这样的讲法宋国成非常不以为然。他反问话，要怎样同中共相向而行呢？一起搞一带一路，在全世界制造各种穷国的债务陷阱，学习中共不断地增加核弹头，乃至于不断地做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和威胁。宋国成认为，中共就是只会检讨人家，从来不会反思自己。他的外交目前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自乱阵脚，或者说是自我矛盾的状态。宋国成进一步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说美国依然是非常天真的认为，推动这种高层外交，用这种沟通对话的方式，能够缓解美中关系的紧张。我以前一再强调，这样的一种沟通对话的渠道，或者在美国和苏联对抗的时候还可以有用，乃至于对第二些民主国家或者亦有用，但是唯独对于中共是没有效用的。所以这些穿梭外交也好，访问外交也好，试图用这种访问的方式来改善美中的关系，我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终究是要失败的。中共不会让你美国这些所谓的客人来改变他的整个世界，一个战略的政策和格局。所以我认为美国派再多的人去中国，基本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宋国成认为，中共想要称霸亚洲，成为一个区域霸权，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抗，是一件最不智的事。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